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和大家一起分享。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一些想法，然后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那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交友之道，就是交朋友的道理啊。因为那个课本是给初级班的学生，所以都在教他们说年轻人啊要怎么交朋友啊，不要交到坏朋友这样。那我觉得跟在座的长辈啊来谈这个就太幼稚了，就是大家的年纪啊都比我大，然后呢这种道理啊就是人生的经验都比我多很多，那来和大家讲这些就是太就是有点太小看大家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把这个课本啊就先放旁边，那个跟国中的学生来谈就可以了。那我今天想和大家来讲的主要就是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些不管是人和人的朋友之间的相处，或者是人跟神之间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好，那在讲到说朋友之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先想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人有朋友的这种感情？除了有对父母的感情啊，有对儿女的感情，对兄弟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的感情，为什么神要让人对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会发生感情呢？为什么会想要交朋友？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和不是自己的亲人的人保持关系呢？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啊，我一直觉得神造了人，然后神想要让人认识他，所以他让人可以生小孩，可以做父母，然后呢在做父母的过程当中就会去体会到说啊，原来神对待人，神很希望人能够听他的话，然后能够被爱，然后可以去爱别人，然后可以过得很平安，这样的心情呢在人自己当父母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到，然后就可以认识到说神对我们是这样的心情。然后神呢对人很像在对待自己的爱人，然后对待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就让人跟人可以结婚，然后互相有很亲密的关系。那在人跟人之间有很亲密的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去体会到原来人爱神跟神爱人这样的感情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会用同样的道理去想，神让人会有朋友的这种感情啊，一定也是想要让人从这个当中去认识他。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雅歌的5:16。今天呢、会常常会翻圣经，因为我的那个生活的历练也不多，那所以还是以讲圣经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启发。好，雅歌的5:16，雅歌的5:16。对，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那在这里啊，神他就是称呼这个他所爱的女子呢，也称呼她为朋友。所以就是说，神对他所爱的人呐、啊，就是我们，我们不仅是神的妻子，那我们也是神的朋友。那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被神称作朋友的人有哪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马上就想到几个人呢？好，那第一个可以想到的是亚伯拉罕。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怎么说他是神的朋友？雅各书、雅各书、李章、雅各书、李章、雅各书、李章的新约的331页。331页，雅各书2章23节，他这里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被称为神的朋友呢？就是因为他信神，然后这就算他的义了。就是只要凭着信心相信神就是神，这样坚定的信心就可以被神称作朋友了，所以是没有那么困难的。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书41章，第八节，在旧约的851页，以赛亚书41章第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后面就是在说，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那这里神呢、啊、他就亲自的说，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前面那个可能神也会称呼以色列全部的以色列人，你是我的仆人，然后是我所拣选的一族。但是啊，这里神亲自称亚伯拉罕，叫出他的名字，然后说我朋友亚伯拉罕，所以神是亲自认识他，亲自称呼他为朋友。那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相处啊，是怎么样呢？他称他为朋友，那跟对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8章，创世纪的18章，创世纪18章17节，创世纪18章17节，这里啊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加共诶，这里说的我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在后面20到33节， 这里呢，神他决定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罗德住的城。那神他其实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决定，没有人可以阻挡。可是啊，神他就是想要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呢，我朋友的侄儿住在那个城会被毁灭，会死，所以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知道。如果他不知道，然后侄子就这样死掉了，他一定会很伤心。所以神就很体贴亚伯拉罕，所以就决定一定要告诉他。那结果呢，在22节开始啊，这里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结果亚伯拉罕他就听到了就很紧张，他就赶快跟神说讨价还价，就说神啊，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好人，是不是可以不要毁灭？那神就说好啊，那如果有40个呢，有30个，有20个，有10个呢？就是他很像跟我们朋友在讲话一样，我们平常跟朋友啊，可能就是会在参详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可以调整一下，不用什么事情做得这么的就哎。结果啊，这个神他就真的跟亚伯拉罕讨论，不会说啊，我就是跟你讲，然后你不能够改变我的决定。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第一个是神不想瞒着亚伯拉罕事情，第二个是神愿意让亚伯拉罕提出他的意见，然后神跟他讨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和神的关系。我们呢，其实很多在生活中啊，很多事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啊，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很亲密，像朋友一样，或许神就会愿意向我们透露一些他的作为，然后预先的让我们能够避免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会让我们自己很难过或者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况。那其实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就是祷告了之后啊，突然的就有一个念头，然后就决定不要做本来那样子的决定，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祷告之后改变的决定是好的，那本来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想的那样做不见得好。那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把我们当作朋友，然后来提醒我们。好，那神他会跟亚伯拉罕有这么好的关系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往前翻一页，在17章的地方，17章的所在，这里啊，就是神他之前已经跟亚伯拉罕说过，我要拣选你，然后你的子孙会非常众多，你要成为多国的父，那说了两遍。结果到这一遍呢，神又再跟他说一次，这一次啊，亚伯拉罕不是只有听了，他在第9节那里听了神吩咐他的事情，然后在22节那里，22节之后那里就做了割礼。那他行割礼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再是神单方面的说我要认你做我的朋友。在这里他行割礼的意思啊，就是从我亚伯拉罕这一方面啊，我也决定我要认你认神做我的朋友。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双方面的约定。 神本来他做了约定，单方面的说我要爱你，那亚伯拉罕如果就也没做什么，那个爱永远是单方面的。可是在这里啊，他决定要行割礼，那就表示是他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他行了割礼之后，就表示说好，我从今天开始我也认你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从此以后愿意为了你而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在五大教义里面呢，割礼它其实就预表的洗礼嘛。那其实我们在座每个人呢，也都已经行了割礼，就是我们都受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认耶稣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那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除了这个洗礼之外啊，我们的心里也要受割礼，就是说从我们认神做我们的朋友之后，我们也都要愿意为了神而做一些改变，就是为了神而做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对神的爱的回应啊，让这个爱是双向的啊，那神就会像对亚伯拉罕，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神跟他参详事情啊，然后神愿意跟他透露事情啊。那如果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也愿意为神做一点付出或是改变，神就会像这样子对待亚伯拉罕这样来对待我们。好，那另一个被神称为朋友的人呢，就是摩西。那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的11节。第古有110页，33章的11节，这里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里啊，他就是说神跟摩西的那个朋友是怎样的，就是那个说话的样子啊，是面对面的，是很直接的，没有透过别人传话，然后也不是说摩西不敢面对神，然后很不敢见神，没有，摩西他是跟神面对面哦。那但是这个面对面意思不是说他直接看到神啊，我们可以看同样这一章17节开始看，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20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然后后面呢，22节，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这里呢，就是说其实摩西他没有真的看到神的脸长什么样子，因为人都是有罪的，那如果直接看到神是会死。但是啊，他跟神的那个讲话的距离啊是非常直接的，就是他可能可以看到神的荣光荣耀在就在他的眼前。那这里啊，神不但是跟他直接 面对面的讲话，而且在十七节也说，神说我是按你的名认识你，所以啊，那个真的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就是神跟摩西很熟，然后讲话不用透过别人，所以摩西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他就直接告诉神。前面那里啊，就是摩西拜托神说不要撇下以色列民，虽然他们又犯错了，但是求神不要不跟我们一起就是撇下我们，所以他就代替百姓求。那神他果然就听了摩西的恳求，就答应了，就说好，那我还是继续和你们一起走，带领百姓出埃及。那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跟神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呢，在以前呢、啊，都要透过祭司帮百姓赎罪啊什么的，可是今天新约时代我们都有圣灵，圣灵就可以让我们和神亲自的面对面，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那所以就等于我们跟神的距离是非常直接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把所求所想的都告诉神，神他也是按着我们的名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个人呢、啊，也都可以跟神成为这样的朋友，并不是只有像摩西这么伟大的，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才可以成为神重要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有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神是这样的朋友。好，那摩西啊，他跟神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一章，在古约的177啊，这里啊记载的事情呢，就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百姓跟着摩西出埃及，结果没有什么好吃的，每天都是吃玛拿，然后呢百姓就很想吃肉，然后也很想吃葱蒜韭菜等等那些很有味道的东西，结果他们就一直吵一直吵，结果呢摩西就觉得很厌烦，为什么每天都有事情可以抱怨，结果他被吵到受不了，就去跟神哭。这里我们可以看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你竟然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些百姓是我怀的胎吗？是我生下来的吗？你竟然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吃肉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马上把我杀了，不要叫我自己看见自己的苦情。这里啊，摩西他真的很有趣，就是他跟神很，就是真的跟神起性的，就是说我这个太难了啦，我做不到，你整天给我抬起后啊，但就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觉得这表示摩西他可能那个血气还很重啦，但是也表现出他跟神其实真的是面对面讲话，就是呢人面对神的时候当然要谦卑没有错，但是啊人其实可以就像这样子把自己的苦 苦楚，然后自己的烦恼，很直接的告诉神。像摩西啊，他其实没有马上去想到说要去找谁讨论啊参详，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神，然后求神帮他处理。那我觉得这种跟神的关系很棒，就是啊，虽然看起来跟他性格不太好，但是就是很单纯，有事情就是去找神，然后跟神生气啊，跟神哭啊，然后求神一定要帮助我啊。那结果在后面神真的就帮他想到很棒的解决方法，就是帮他找了70个同工。那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困难，那不管是家里的困难，或者是做圣工上面的困难，真的是有事情就直接面对面的去找神，不用再先自己想办法，或者是找人用人的方法，我们可以去找神，或者是跟人一起祷告了之后啊再来讨论。所以啊，这种把神当成第一最重要朋友的这种态度很就是很值得我们效法。好，那在新约里面呢，也有一个人也被神称作朋友，就是拉撒路。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1章。约翰福音的11章，在新约的141页，这里就是拉撒路他生病，而且已经死了。我们很快的看吼，在第一节啊，就是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然后呢，第三节，这一对姐妹啊，就打发人来找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呢，在第五节呢，就有说耶稣素来就爱马大和他妹子，还有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还是继续住了2天，后来才跟门徒说要去看拉撒路。我们看翻过来第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好，这里啊，耶稣他就很明确的很直接的就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哦，然后就是拉撒路哦。那在后面呢，耶稣啊他到了这个拉撒路在的村庄之后，看到很多人都很伤心也很急迫，就是一直哭啊，说耶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你早一点来拉撒路就不会死了。然后在那个很乱的那个气氛之下，耶稣还哭了。那当然耶稣为什么哭呢，有很多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很爱拉撒路，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像这里所写的马大他并没有完全明白说耶稣他有马上叫人复活的能力，所以耶稣觉得你怎么这个信心还不够啊，所以又就难过着哭了，这都是耶稣哭了的可能。那可是呢在这里啊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说，耶稣啊他把我们看作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而宝贵的朋友。今天呢、啊、 不管是我们身体有什么病痛，或者是我们很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爱的人病了，甚至死了，或者是遇到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心里很焦虑，耶稣他就会像为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那样哭的一样，为我们而哭。那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不只是儿女，是他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称人为朋友是不管在旧约那很伟大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或者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那样很做了很大的圣功的人，或者是在新约其实只是住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很平凡的人，耶稣都同样的把我们当作他所爱的朋友。那再回到说神会把我们当作朋友，然后他也希望我们了解这件事，然后呢他也希望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朋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在新约新约的151页，这段圣经呢，我们其实常常会听到传道勉励我们，就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呢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就会常常在你们里面啊，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就会像树枝掉在地上一样，就会枯干，然后甚至被人丢到火里烧了，所以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那这个是指着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十字架来看啊，这个是十字架的直的这个方向，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但是呢，耶稣讲完这个道理之后，他马上在第9节之后又说了，我们看第10节好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在这里啊，耶稣他告诉门徒完，我很爱你们，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在我里面，这个直的神跟人方向的这个道理之后，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就是横的这个方向。那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啊，在14节，就是说你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那你们能够互相爱，把彼此当作朋友，我也会把你们当作朋友。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在11节，就是说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呢，就可以在你们的心里有可以满足的喜乐。好，那下面呢，我就是要来讲几种我们在交朋友当中可以体会到的，然后可以得到的神的祝福，就是神他所说的那种可以满足的喜乐到底是什么。 啊，为什么一定要借着交朋友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学到这个道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好了，大卫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30章。撒母耳记上30章，在旧约375页。撒母耳记上30章。这个故事啊，就是亚玛利人把大卫和他的，那时候大卫还不是当王，还没有当王，那大卫他身边有很多人拥护他，想就是追随他，那结果亚玛利人啊，把这些追随他的人，还有包括大卫的妻子，就是这些人的妻子，还有大卫的妻子孩子，全部都抓走了。那结果呢，第4节，35章第4节，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还有做过拿巴妻的亚比该，也都被抓了。大卫就很焦虑，很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在这里啊，他的那些追随他的人啊，都就是很就丢给呗，啊，不知道要怎么做。那这里呢，大卫却因为有神啊，心里很坚固，所以呢，他在后面，我们看第7节，大卫就跟祭司说，他要求问神，结果第8节，大卫就问神说，我可以去追赶吗？那追得上追不上呢？神就说，你可以去追，而且救得回来。所以第9节。大卫就跟随他的600个人到比梭溪，结果走到那个溪啊，有200个人没力了，累了，在第10节那里。所以600个人里面有200个人走不动了，大卫就带400个人继续追赶。结果呢，11节这里哦，这400个人呢，在田野遇到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就问他说：“啊，你是属谁的？你从哪里来啊？”那个人就说：“我是埃及人啊，然后是亚玛利人的奴仆。我3天前生病，主人就把我撇弃了。”然后就说了很多，结果大卫就说：“那你愿不愿意带我们去亚玛利人那里啊？”结果呢，16节，那个埃及人就带大卫去亚玛利人的那个，就是亚玛利人扎营的地方。结果呢，17节，大卫就大大的击败了他们啊。然后呢，18节，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那这里啊，大卫他因为善待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就是在路边根本也不认识他，但是呢，就是看他很可怜，于是就好好的对待他。结果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就是能够带着他们找到亚玛利人那个地方的一个关键，就很像一个捡到一把钥匙一样。那在那个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一个很耶稣讲的比喻啊，就是好心的 撒玛利亚人，他因为救了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啊遇到了什么法利赛人啊，他们都不愿意救他，就让他受伤倒在路边。结果呢遇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愿意救他，耶稣就说谁才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呢？谁才是他的朋友呢？是那个愿意救他的撒玛利亚人。那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就是这种精神，他虽然跟这个埃及人根本不认识，但是他也把他当作朋友，然后像对待朋友一样非常体贴的，然后很细心的照顾他。所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观察到大卫对待朋友的很好的地方。第二点呢、啊，刚才有看到嘛，600个人里面只有去了400个人，然后有200个人没有过河去一起打亚玛利人。但是大卫他没有分什么400个人的老婆和200人的老婆，他把全部的财物、牛羊还有儿女全部都一起夺回来，就是他不会去计较说谁的贡献比较大，谁对我比较好，没有，他对所有的人一样，然后帮每个人一起解决他们的困难。结果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的30章21节，结果他们就回来了。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就大卫他还很主动的去问他们安哦，一点都不计较。然后呢22节，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用分给他们了，只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去就好了。大卫就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好，这里呀、啊，一般人真的就会觉得啊，出比较多力的人当然就应该分到比较多，然后那个走到一半就退缩，不管他是真的累了还是就是害怕不敢一起去同共患难的这种人啊，不配称为朋友，不要理他。但是大卫他不会这样想，他会去看到这200个人的价值，他不会用只站在自己的立场觉得你们对我不好，他会去站在那200个人的立场，会想到他们也有他们的贡献。所以他说上阵的有贡献，看守器具的也有贡献，就是他认为他们留在那里并不是没用，他看到他们的价值，觉得这些人在后方帮我们看守器具，所以这些人也很重要。那所以啊在这里也学到大卫的第二个对朋友的优点，就是会站在朋友的立场看到别人的价值，而不会只看重自己的就是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呢到26节啊，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送给你们为礼物。27节以后啊，我们就看到他送礼物给住在很多很多很多地方的人哦。那这个也是可以在大卫身上学到第三个对待朋友的优点，就是虽然这些人 根本也没有跟他一起去打仗，或甚至根本不知道他遇到这么大的患难，但是啊，他有了自己快乐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有了这种很多额外的好处，他马上就想到要送给他的朋友。这里他圣经就有说啊，送给他朋友这些长老。所以啊，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学到像大卫这样子对待朋友，他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呢？首先他因为善待了不认识的人，把不认识的人也当作朋友一样对待，结果神就让这个人成为他们可以得胜的关键。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别人，就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朋友呢，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人都能够用爱心来对待，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邻舍，那其实啊，什么时候神会借着那个人成为我们的天使，其实不晓得哦。那假如我们能够让那个人感受到神的爱，那个人本来是亚玛利人的俘虏，就会因为我们对他付出关怀，然后成为帮助我们的，然后或者就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份子，就很像这个埃及人就变成了大卫的军队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对待朋友的这个态度啊，如果能够不要那么狭隘，然后可以把对自己爱的人的这种爱啊也扩大，那就是一种侍奉。好，那第二个啊，我们学到的那个他能够对200人还有那400人都很公平，然后能够去看到别人的价值和优点，那这个其实啊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学到谦卑。就是假如我们能够从每一位我们的朋友身上都看到他们的优点还有对我们的付出，我们就会随时都觉得很感谢，就会觉得其实自己真的不算什么，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帮助还有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关怀真的实在太多了。那自己呀，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就真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活着的。所以啊，能够去看见别人的价值和优点，就能够让自己更谦卑，然后能够因此更感谢这些帮助我的人，然后更感谢那些，不是，就是更感谢神为我安排的这些人来帮助我，那所以也能够让自己在灵性上更长进。好，那第三个学到的就是分享，就是大卫啊，他除了把这些夺来的东西分给有参与打仗的人，也分享给那些其实没有参与打仗的人。那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别人啊，其实是让自己的快乐更加倍的方式。很多东西啊，就好像我们煮了一道很好吃的菜，如果没有人来吃，那其实再好吃也会觉得没什么。那如果我们煮了好吃的菜，然后去分给别人吃，当我们看到别人很快乐的表情的时候，其实就算自己一口都没吃到，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快乐。所以这种分享的快乐啊，真的就是神在那个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那里说的可以满足的喜乐。很多时候啊，你自己得到很多 还不见得会满足，但是当我们把得到的再付出出去，那反而会满足，就是那个喜乐反而会啊让自己觉得很满足。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得到其实是不会满足的，付出反而才会满足。所以神他就是希望我们借着去交朋友，然后去爱别人，然后能够在人生当中啊，我们不可能马上去见到神，马上到天国去，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在人世间和人好好的付出我们的爱，那我们在人世间就能够随时的得到一些小小的满足。所以啊，我们才会常常说神国在心，就是说天国不是要到死了之后才会到，假如在人世活着的时候你随时都去爱别人，然后随时的得到一些满足，就是 这样子的喜乐，那随时都是在天国里面。那所以啊，在最后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四章，在这一章里面啊，提到很多爱的道理。那我们先看19到21节，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在那个英文里面的翻译会比较清楚一点点，他这里是英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去爱别人，有这个爱的能力，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好，那20节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所以啊，今天就像雅各书说的，如果听到没有去行，就等于没有听到一样啊。那我们听了很多道理，知道说哦，神很爱我们，然后我们甚至也常常祷告跟神交通，然后觉得很喜乐。那假如啊，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只做了十字架的只是的这个部分，就是一直只有祷告灵修读圣经，觉得神很爱我啊，却没有去爱朋友爱邻舍爱弟兄姐妹，那这样就像这里说的，你没有去看爱得到的这些弟兄啊，你就不算爱神哦。所以再回来看第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呢，第11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便得以完全了。所以啊，就是很感谢神说让我们有这个朋友友情的这种感情，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爱朋友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去爱朋友，然后我们在跟人的相处当中啊，学会付出，然后从付出又得到满足的这个喜乐当中啊，知道说啊，原来神对我们付出，然后看到我们变好，他也会有这样子大大的喜乐。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然后神他就会很快乐，然后我们彼此相爱，别人也会因为看到我们对朋友，不管是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对其他所有的朋友，我们对所有的人啊都很有爱心，别人就会因此而看出 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有神在我们里面，然后就会很羡慕，然后就可能像刚才讲的那个在路上遇到的埃及人一样，受到感动，然后就一起归入神。所以啊，今天讲到这里，结论就是说啊，朋友之道其实不只是对自己的生活很有帮助，像会比较有乐趣啊，然后会增广见闻啊，从朋友身上学到很多啊，或者一起在一起很快乐啊。除了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神的爱的这种道理来交朋友，也就是一种很具体的侍奉，就是让别人能够体验到神的爱。好，那所以啊，今天都没有时间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交朋友的心得，真不好意思啊。如果会后还有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再聊一聊，说跟朋友啊有什么，你为他代祷啊，或者受到朋友的照顾啊，或者彼此饶恕啊这些的经验。那相信大家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会。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唱一首诗，赞美诗263首，耶稣恩友。那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和神成为像摩西、大卫、亚伯拉罕，然后拉撒路这样子和神很亲密的朋友。
主耶稣是我。